昨天做的不好，你今天一直还在那里责怪自己，你饶自己一把吧，放过自己一马吧。明天的事情会怎么样，努力的去做，你过度的预期也不一定准确的，但是你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到时候好好的去面对它，最正面的去面对它。 That's all you can do。
这个就让我想到，你现在在做的舞台剧、
right.
啊、非常叫做，首先恭喜，
谢谢，哇，谢谢，
饮食男女、
yeah.
那这个是 based on 李安的电影，
没错、
那这个里面 你饰演的是一位父亲、然后运用就是、烹饪
是、
来维系好像家庭的这个关系，
对对对
对，所以这个里面、在一个舞台上面、我们说其实舞台是所有的台词都已经写好的，
是
每个人都已经串好了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是是。
你觉得聆听在这个状态里面还是重要的吗？
太重要了。
怎么说、
我跟你讲、比方说好了，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男演员叫 Tom Hanks、大家都知道他、我就记得他在一次访问里面他就讲过了一句，他说其实 acting 讲白了应该叫他 reacting。
你的 I like that.
所以其实你的所有的动作，所以我们在做这个舞台剧的时候，在、排练之前，排练我们大概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排练还没有开始排练之前、我们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其实是去、深入的、探讨跟挖掘这个角色背后，他的动机是什么，从这个动机才衍生出他为什么说这个话，他要说什么话，说这话说是什么表情、什么感觉、什么东西的话。所以其实、作为一个演员，尤其是在舞台剧，因为他是现场的、他不像拍戏，可能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我们两个是不同天拍的，
对对，
但是到最后剪起来变成我们是一段对话，有可能是这样的、you know, 但是舞台剧就是真的嘛，
对，
就现场，而且那个表情是真的，所以他的 timing 跟他的感觉，你要是不听对方的话，你的反应完全会不准确的、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再加上其实我就讲，当然每个人的可能他擅长的东西也不一样，我们是做主持人的、所以其实我刚刚讲了我们的背景，其实我原先的我最怕的就是脚本，你要是给了我脚本就完了、我们做主持人 尤其是台湾的、综艺节目，
对，
十个里面应该九个半你跟他讲说按照脚本来他都会疯掉的，因为我们要的就是那个临场，谁都是要在比快 比那个临场的、可是舞台剧的这种东西，它东西是一个有一个脚本，你要跟着这个本在走的、可是跟着这个本在走的这个时候，对 你的反应其实不是来自于你的反应，你反应什么，你反应对方说的话、okay? 所以你要是没有听到对方说的话、你这边演出来的东西就是不对的，
所以你不能先排练好，说是哦，我在这个时候我听到我会要摆这个样子，你要每一次都要把自己刷新，仿佛是第一次你听到那句话一样。
well,
是这样吗？
就 tell you the truth, 这个是更深一点，就讲到我这次演舞台剧，它其实舞台剧的给我的、领悟也非常的多、我舞台剧的排练应该算是我做过所有表演的方法里面这个是排练最多的、我们第一次去年演出的时候、我们前期的工作时间大概有半年、半年的时间去排排排，排到真的是大家其实每一个字每一个节拍到哪里谁站在哪儿，谁做什么动作
非常
清楚，都是非常非常清楚的、okay? 可是非常清楚的状态之下其实上台是有问题的、okay? 因为你的表情什么的都变成是预设的了、而我们有过几次就是排练排练排练排练到熟透了的，熟到不能再熟了的，那我们上场演其实是效果很差的。所以后来现在的我，今年我们已经是第二年了、那现在的我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状态，就是其实我在排练的时候排排排排，我们排到一定要熟透，熟透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个人的做法其实很奇怪的，我必须要把我所有排的东西熟到100%之后丢掉。
怎么丢？
忘记它，
怎么忘、
尽量的，
它都已经写到你的任体里面去了。
Well, 应该是这样讲，可能我们跟电脑一样，电脑里面你知道有两种记忆体、一个是 RAM， 一个是 ROM。OK， 好，等于是从 RAM 里面把它洗掉，放到 ROM，放到后脑。OK， 眼前的人事物，你不能预期等一下要发生什么事情。你所有东西如果说预期了， 它就怪了。 OK，
嗯，
所以通通我都得丢掉，丢掉了以后到了台上去，就像我不讲你打不打高尔夫球，
我不太打。
OK， 好，有的人打高尔夫球也许可以体会我讲的，所以打高尔夫球你不要看简单的那样子一个 swing， 其实如果说你上过高尔夫球课的人，所以现在在听这个节目的，你上过高尔夫球课的人你就知道，那个光是把那个杆子举起来，然后到下、啊、举起来到哪一个位置，然后什么时候下杆，什么时候手到哪一个动作、嗯、腰要开始动，然后膝盖要弯到哪里，然后怎么样击到那个球，然后收杆一路上，其实我跟你讲，这要 解破这个动作的话里面有好多好多细节、嗯、所以刚开始练球的时候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啊、而且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啊已经会打一点了，然后教练一开始指点你要这个动作，这边要这样子一下，那边那样子一下，
完了
完了，全部跑掉了。
对
，OK。所以其实一个打高尔夫球的人，他练球的时候就是把这可能里面从挥杆上杆到挥杆，整个可能大概有十几个小动作要去记得的。
嗯、
可是这些东西记到最后，它变成是一个muscle memory 之后、
嗯，
你要把你所有记得的这所有的动作，在你挥杆的时候你是要放掉的，忘掉的。你那个在任何时候你思考其中一个动作，你的挥杆就跑掉了，
这就是最难的，把一个你已经练得很熟，而且你有那么多的不同的指令在你的脑袋里面，可是变成你不要想，
不能想，
你不能想，但是你又得想，
是 exactly， 所以这的确是一个很奇妙而且是一个挑战、哦、可是我的确面临到了这个问题、啊、那 我也学习到必须要这样子去做。其实也许人生也就是这样子吧， 你有太多的预期其实不准确的。你看我们都听过这句话 you know, Life is not a rehearsal、Life is live、我们的人生是现场直播的、
嗯
啊、所有东西都是即时发生的。
And you're not acting.
You're not acting.
You're reacting.
You're reacting.、Okay?
你不是在演戏，其实你是在应对。
应对、exactly、就是这样子的、那当然戏剧里面我们是设定好的，可是那我们也许在我们的工作的责任上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上台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原来的东西都丢掉，我要再一次的真实的应对一次。
我这样子就真的可以体会到为什么当舞台演员其实是一件非常这个是你需要很多的自律，因为你需要这个 rehearsal、
yeah.
但是同时你怎么样可以把自己又回到那个 original beginner mind、
yeah, yeah, yeah.
而且是有些时候一天两场
right。Right. 所以我也像经过了这一次我们跟、天作之合这个剧团合作、啊、这个饮食男女音乐剧、yeah. 我真的我跟你讲，当然我以前也认识不少剧团的朋友，但 我这是第一次我这样子的参与一个剧团的演出，真的对于音乐剧的演员、啊、对于舞台剧上表演的演员、yeah. Oh my god， 这个 我对他们非常的佩服、yeah. 这太、yeah.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也就可以想、
真的
这个真的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一些就最伟大的演员像什么就 Sir Anthony Hopkins 啊这些人，他们无论他们在电影上面已经可以有多大的多高的片酬、但是他们还是会回到一个剧场、
right.
甚至有些时候一个小剧场去演好一个角色、right.
yeah, yeah. 也许那个是也许对他们来讲，对，因为对我来讲我还在学习、对他们来讲 那可能他回去练功，或者是对他来讲 他需要的是那个东西。But yeah, it's very interesting. 要把那个是从全部丢掉一次，然后重新的 react,、重新的反应、重新的去面对他一次、可是当然这个也是他的其中一个挑战，那里面所有的喜怒哀乐我们也要再来一次、one more time。
而这个喜怒哀乐有些时候也可能从你平常的日常生活里面、你也会取样过来、你也把它带到舞台上面，
没错。Yeah, 所以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这次演戏我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领悟、就是说因为演戏的时候事情它是 real time、它是 live 的嘛，就过了就过了，在上面不会每次都一样的，live 的东西、
对，
它可能性太多了，有的时候道具不见了，或者那个谁的鞋掉了，这在我们在台上都发生，
有些忘词了，
现在已经演了几十场了所以很多事情要发生的，但是他过了就是过了、在你演的时候你必须要非常 focus， 因为同时会发生很多事情、所以你必须要 focus 在你眼前的东西、你刚才前面一段无论做得好做得不好你都不能留恋，做得好、你不能做、留恋在我们刚才做得好的那个阶段、
因为你刚才那出戏演得正好、
对，你一留恋你后面东西就忘了、就会乱掉，刚才不好、你也不能一直在那边哎呀 我刚怎么，哎，我刚为什么就不快一点？你这样子也不行，根本来不及，因为下面的也要来了。OK， 后面的东西你也不能预期，
嗯，
因为你预期了，你的反应就不真实了。OK， 因为你一定要当时去面对它。
你不会有一些地方，像是例如说有个梗，你抛出来，这个是应该观众应该要笑的，
嗯，
过来的笑声，哎，不如预期，
嗯，
那个是你会不会因为他的笑声的大小而去稍微再去调整你后面的台词？
这个当然还是有一点点意识的，嗯，因为假设是观众笑的太长了，我们后面的词要等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搭到笑声我们直接说出来，他们会听不见。
Right.
OK， 好，会稍微等一下。有的 tempo 会做一点点的微调，但这个大概占我们表演可能 maybe 我的感觉不会超过 5%， 不会超过5%的，95% 还是专心在我们眼前的。
嗯，
但是我说的这个感觉就是说，过去的事情无论你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
嗯，
好不要去留恋，
嗯，
坏也不要过度的去责怪自己哈。后面的东西也不用过度的去预期，因为预期了会有问题的，啊，预期了你到时候不自然，啊，而且你也无法去预期，因为 你 OK 了，别人不一定有什么状况，所以 how similar is that to life？ 人生不是也是如此吗？昨天的辉煌你今天一直留在那个里面没有意义，昨天做的不好你今天一直还在那里责怪自己，你饶自己一把吧，啊，放过自己一马吧，明天的事情会怎么样努力的去做，你过度的预期也不一定准确的，但是你就是要一步一步的到时候好好的去面对它，最正面的去面对它。 That's all you can do。
我们会把这一段来取样下来人生的智慧啊，聂云的人生智慧，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Exactly。
哎，其实你这样讲真的也让我想到，我爸以前也演过舞台剧，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是从舞台上面 有体会到同样的，
嗯，
但他也经常会叮嘱我这件事情，
嗯，
其实，
嗯，
我觉得我们身为创作者啊，并不是每一本书都一定会卖得很好，
嗯，
啊，也并不是每一篇文章大家都会喜欢，
嗯，
那他也常常跟我讲，他说你就是要继续做，
嗯，
你要 care 啊，你必须要，你要关心大家要想什么，大家想看什么，但是你也不能太关心。
Right.
其实人生也就是这样子。
Yeah.
对不对？
没有。我也是你爸爸的粉丝之一。那我觉得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人生几乎所有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找到的都是一个 balance，啊，都是一个平衡的。Mm-hmm. Somewhere in there 都是有一个平衡的。Mm-hmm. 所有东西它都有它的不同的面向的。
Mm-hmm.
找到这个平衡点是一门艺术。
对
okay, and 那个其实就是人生的艺术，啊，
嗯哼
everything has to have a balance, you know.
You know, 但是当然当我爸跟我说这些话的时候，I'm always like, easy for you to say. 对，你说起来可以很潇洒啊，对，你已经写过这么将近100本书了，对，现在应该已经超过100本书了。那所以有很多东西啊，我觉得聆听这件事情真的还蛮妙的，是有很多的 listening。其实是 post fact，甚至是很多年之后你在自己的生活里面你碰到了一件事，突然一句过去有某一个人跟你说过的一句话会冒出来，
Absolutely，
对不对？
这个事情可能在你身上更多，因为 you know, 你的爸爸真的是 he's an amazing guy，
他已经放了太多金句在很多人的脑袋里面，
对，所以 exactly， 所以就算是，所以好，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听是多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多、
yeah.
我们应该花多少的精力去听，因为就算你当时听懂了、
yeah.
你真的当时听懂了，有一天也许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才会说 wow， 原来这个话是这个意思，
是这个意思、
yeah.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讲说是我们身为 parents 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小孩讲、
嗯、
然后现在跳位思考，我们想说我们的小孩听不听得懂我们说的话、
yeah.
maybe many years later、
yeah. 没错，
所以我们身为另外一个角色，当我们自己是儿子、
嗯、
我们听我们自己我们的爸妈跟我们说的话、
right. yep.
You know, when does that come in?
Well, so you know what, 讲白了其实就 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人、啊、其实常常高估了自己、啊
嗯、
我们高估了什么东西呢？其实高估了就是说 我们的科技进步了很多，尤其是在过去这一百年，在 incredible， 我们的过去这一百年，我们的科技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啊，而且让我们的生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但人的 evolution， 我们人的这个进化其实不是在这一百年发生，我们已经进了几十万年的时间啊，然后一路进化到今天的我们。其实很多我们高估了我们的能力啊，我觉得有些东西也许我们的这个进化还没有跟上我们的科技的变化的啊。像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这些东西，其实这些是几个 generation 都没有改变过的事情。
嗯，
我们跟我们爸妈之间的沟通啊，跟我们现在跟我们孩子之间沟通，其实大同小异
啊，
大同小异。他当年跟你，或者是我爸妈当年跟我沟通所面临到的挑战跟面临到困难，跟我现在碰也没有太大差异。他们跟他们孩子也不会有太大差异的。所以这个几可能过去这五个 generation、十个 generation 的差别，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Yes，
可是我们面临到的挑战有极大的改变，现在多了手机，多了 app， 多了电视、
right.
多了 you know, all kinds of content、
right.
啊、所以它其实要跟上这些东西 是不容易的、
mm.
okay? 可是 fundamentally 其实我们应该要有意识的把这些杂音要拿掉、
mm.
啊、该拿掉的杂音拿掉，因为我们其实连最 fundamental 最基本的我说的这句话你听懂了没都还不一定搞定了 you know?
这个让我想到、之前那个 TED他每一年会有个 TED Prize、
嗯、
有一年的 TED Prize winner 印象特别深刻，他们是一个公司一个 startup 叫做 StoryCorps
okay.、
S-T-O-R-Y-C-O-R-P-S、
okay.
StoryCorps
Corp.
对，那他们所做的这个宗旨为什么他拿到 TED Prize、他就说我想要运用科技来留下人的故事、
嗯、
留下人的故事以便后面的人可以好好的聆听、
嗯，
所以他们一开始的时候有做几件事情，像是他们拉一整个 mobile recording studio， okay, 拉一个货柜到纽约的时报广场、
嗯、
车水马龙啊，就吵得不得了，不是一个你会听到人的地方、嗯、你知道那边就是那种很蜘蛛人啊，就玩一些街头艺人那些、嗯
嗯、
他们拉一个 recording studio 进去，任何人都可以进去 booking 那个 time、
嗯、
进去里面的时候呢，你就有一支麦克风、
嗯、
你可以单口录下一个你想要跟世界留下的故事，或者是你可以跟你旁边的人聊天、访问，而透过一段时间里面，他们收集了一些了不起的故事 ，parents and kids， right， lovers， right， random strangers， okay， 陌生人之间的、熟人之间的这些，而这些全部都在网络上面。所以你上去他们的网站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有哇，已经不晓得有多少，大概以百万之计的故事了、
嗯、
因为他们后来还有开你的任何人都线上都可以去上传的故事
right right right、okay.
他们就想要成为一个留下人的故事的一个地方，
嗯，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太多的情感、
yeah.
都是还甚至太多的智慧，
嗯，
是留在故事里面
right，
但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被人生耽误了，
没错，
而没说出这个故事，
没错没错，或者是被干扰了，没有去听到、嗯、啊，没有去听，所以就我们那天开始讨论到这个话题，你问我说为什么想要讲这个时候，我就跟你讲，我说其实我有一种感觉，因为小时候的我很喜欢钓鱼、啊
嗯、
然后呢常常钓鱼会碰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也不是说奇奇怪怪的人，就是在海边呢、啊，或在河边呢、啊，哈、
嗯，
晚上也没事做嘛，哈、
嗯，
但钓鱼大家都全部坐在那等啊，
对，
所以在等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会聊
天
呢、啊哦，就会讲话。那当然，这里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年龄层也不一样、哦、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有好多次，我觉得很有趣，听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人讲了不一样的事情、
嗯，
或者不一样的看法。
嗯、
哦、嗯，所以我们那天在吃饭的时候聊到这个，今天要来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我就跟你讲过，我说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也许就是一个街边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也许坐在捷运你旁边的座位上的那一个人，他可能就有一段，不是可能，
他一定
一定
对
有一段精彩到不行，可能比你过去这一年看过最好看的那一出网剧要精彩十倍的、啊、一个故事、
yeah.
啊、但是谁在听 Who is listening、
嗯
啊、那如果说你可以 ask the right question， 或者是你的耳朵或者你听的频率有听到了、
嗯，
你的周边其实充满了这些事情的，
嗯
啊，我觉得这个收获是很大的。
我觉得这个 无论是你身边的陌生人，这个让我想到我以前 在念书的时候，的确我后来我跟、我们学校校外有一个，他们有很多流浪汉、
嗯、
在 Harvard Square 那边、
yeah.
我跟一个流浪汉后来成了朋友、也听了他的故事、
嗯、
后来把那个故事还写到我的书里面、
really?
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条命、
yeah.
这条命它是一条故事线，
是是是是是。
而当你去想说是你今天你为什么会在街头的时候，其实你后来发现这是一连串的不得已加上可能不幸的选择，
嗯
，right？ 那这个你到最后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没有绝对对错，
当然
对不对？
Yeah, yeah.
那所以 OK， 陌生人是一个，但是我们身边的呢，跟我们最贴近的人，
嗯，
其实坦白说，有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最无法一直听下去的，可能就是我父母亲，
嗯。
因为跟他们太近了、
yeah.
他们常常说，虽然我现在都已经这把年岁了，四十好几了，他们还是会跟我像个小孩子一样讲话。
hey, hey, man, 你跟我同年啊，你小一年、啊、小一年，我跟大家讲我三十几啊。
哎呀，看起来像了。但是真的耶，所以 我自己、其实这个当然讲到、我后来我看一些访问，然后以及我们有一次我们碰面的时候，这个我也才知道，就像是你跟你父亲非常 close，
嗯，
那尤其在你父亲他是2019年的时候他去世，
嗯，
不过在那个之前，你花了很多时间，
嗯，
来听他跟他讲故事，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真的让我看，我觉得很感动
yeah,
，you know，
you know， 其实那段时间我爸爸搬回来台湾，然后年纪也大了哈，嗯，我照顾他，然后一路到他离开哦。这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要跟亲人说再见。对我是一个很怕说再见的人，
嗯。
那这个过程当然，这个有太多的这个痛跟不舍哈、
嗯。
可是我好珍惜，
嗯，
因为。那个时候这么其实人我们真的太无知了哈、
嗯、
我们人在这世界上时间是有限的，每个人都知道有限，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过着每一天觉得、嗯、都是觉得是无限的
yeah,
I have all the time
that's right.
但是当我爸爸那个时候接近他身体越来越不好，然后知道他要离开，那是眼前看得到的哈、
嗯，
当然这段时间我们有机会能够相处是多么的珍贵，甚至是、嗯，比方说我爸爸 他先生病进了医院，进了医院我们那时候天天去看他、
嗯、
然后孙子也在旁边，我们 带孩子去看他，然后中间有一段他对进了医院，可是他要治疗有很多的问题、
哦
嗯、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也是我的人生第一次要去面对的、
嗯
哦、然后怎么做决定要做什么治疗这样子，然后一路到进了医院大概一两个月之后他有好转之后医生说他可以回家了，
嗯，
回家了之后到了家，一进了家我记得第一件事情做的事情就是我全部都 settle 好了，他在他的房间里面，我说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下，要聊什么、嗯、就是我要知道你这次在医院里面我所做的这些决定、
嗯、哼
是不是你想要的
哦
OK Did I do the right thing， 有没有什么东西你觉得我做的不对的，你要让我知道、哦、那这个过程当我决定要跟我爸爸有这一番对话的时候，我很庆幸我的儿子说他想参与、
oh.
所以在这一个对话那一天下午我永远记得，是我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一段对话，就是我爸爸跟我、
嗯、
跟他的孙子、
嗯、
我们一家三代真的讨论了人生这件事情，而且讨论了终究有一天 How do we say goodbye You know and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会去做这件事情、
嗯、
因为有的时候也许没机会、啊
嗯
这个因为事情发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的、啊、但是我觉得我们庆幸的是、oh, We know 可能快了、
right.
啊嗯、and 我们做了这个动作去让那一天的对话发生了，但我到现在为止 我相信我这辈子我都会有这种感觉，那个是我一生中、肯定是影响我最深的其中一段对话了、
嗯
啊、能够我们三个在一起讨论生死怎么去面对它、嗯、我觉得多么的重要、啊、 You have to listen.
And you have to listen. You have to create that space.、Mm-hmm. 你有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yeah.
我觉得何尝它不是一种恩典。
Right.
因为我们太多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就这样忙着生活见到彼此哎哎什么事情完成了没有什么东西做完没有东西都是在一个务实的一个、
right.
一个层面上面。
Right.
但其实太多时候我们在跟彼此在那边好像在交代事情的时候、
嗯、
其实底层是一个很深刻的关心。
Yeah, yeah. 当然 you know, 这就是人、啊、我就讲、
right.
其实我们就人本身 是无知的、
嗯
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努力一点去把这个知找回来、啊、努力一点的去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啊、you have to go find out、嗯那 you know, 当我们现在两个人做爸爸的我们会讨论说、哎、我们怎么样讲我们才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听得懂是吧我们该说什么我们的责任我们尽我们的可能用说话的方式举例的方式怎么让他去听得懂、嗯、这是我们的责任、
right.
我们要去做的、
right.
那一样我们相对的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因为有一个人也花了他一辈子的时间在跟我们说我们到底听懂了多少
yeah,
you know what I mean?
Yeah.、
啊、但是当然我 like I said, 我们是人 we're not perfect. 我也曾经年轻叛逆过、也嫌我爸烦过我们也有过我们的摩擦、
oh,
有过我们的争吵
yeah,、
啊、yeah. 一样的这个是人、啊
mm-hmm.
但是 don't forget 该听的时候他想要你听到的或者是你应该要听到的、mm-hmm. 千万别忽略了因为这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 message无论是从他给你的上天给你的安排的时间安排的地点安排的这个对话珍惜他吧
我想我们很多在人生里面我们会听到的一些话我们是听到、
yeah.
可能我们要给自己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我们才会听懂、
yeah.
但是那个听懂的那一刻也是蛮不错的
yeah, absolutely
and you know 然后你接下来 你也做了一个课程再把你最近的这些领悟对给孩子的给 you know, 希望孩子可以带给世界的
没错、yeah.
这些你把它变成一个线上课程
对对对
所以应该我们其实这个节目它播出的时候可能就已经上线了、
oh, okay.
已经有名字了嘛、
yeah, 就是聂云的、亲子教养课程啊，
聂云的亲子教养课程
yeah,
great
OK、
yeah.
其实我开玩笑我们就在讲就我很多年以前我出过一本书叫做做梦都会笑的幸福那个时候我是新手爸妈我跟大部分新手爸妈一样、
yeah.
就是要人生第一次结了婚从单身变成一个进入婚姻、yeah. 啊、突然生命里面多了几个、啊 yeah. 这个胖小子、
啊、
哎呀好玩、
哎、呀
每个好可爱、啊哎、那个肉那个脸哎呀那个亲啊乖啊好好玩、
哎
啊、这个是真的那个幸福是做梦都会笑的、
嗯、
But one day they're gonna grow up 他们会长大的好所以我一直很想要写我就想要写一本续集这个续集叫做梦醒时分哎，不是那么回事 ，OK？ 不是每天都那么幸福的。你的烦恼是跟着你走一辈子的，
绝对不是 Nightmares on Elm Street，
something like that，
或者是这个全面启动啊。
好，对对对对对，好。所以我就那当然，也许现在的形式不一样了。所以我有这个机会做这个，我其实我把这个当成我的书的续集，
嗯、
就是说、
嗯嗯，
孩子小的时候，你大大的去 enjoy 啊，他小的时候那个可爱、
right.
那个幸福感、嗯、，OK。但是接下来他要长大成人他的一步一步的成熟、
嗯、
其实做父母的是我们的责任有一些正确的观念有一些正确的讯息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
对
我们必须要让他知道、
嗯、
OK 那这个过程从一个 baby 到一个小孩到一个青少年到一个大人甚至是到了大人之后其实这个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的转换要面临的东西我们要怎么准备他去面对这个世界、
嗯、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因为其实这个课程其实也是给爸妈的、
嗯、哼
就是其实在这个转换里面其实爸妈也要转换、
嗯、
我们面对孩子、
嗯、
跟面对青少年、
嗯、
跟面对我们的孩子有一天像你变成了一个四十几岁的人了、
嗯、哼
爸妈
三十几岁、哎、你说也是给爸妈的所以这个课程它是给孩子听的主要是给孩子听的还是主要给父母
主要是给爸妈听的、
okay.
主要是给爸妈听的、uh-huh. 但是我觉得我给爸妈听的是说这些东西是我们爸妈必须要让
孩子
知道的事情、
嗯、而其中一个就包括 The Art of Listening
Art of Listening、wow. 对
Art of Listening
Yeah
Wow 太荣幸了今天我们等于算是已经有了 这个第我们其中的一堂课。
哎，
我觉得真的我们聊得很开心。今天我们虽然一开始讲到这聆听是各种不同方面的聆听，我觉得还有一个聆听我们未来还可以讲的，就是例如说你当老板，对，因为你创业过，跟员工们沟通，跟合伙人的沟通，
是
这个里面一定都有另外的其他的聆听的一些学问。所以下次我们再找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
Anytime, sure, 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okay? 我们两个， yeah. 我们两个的问题就是永远碰到一起，觉得时间不够。
Exactly.
我们那我们以后再多聊一聊。那很多听众，我觉得都变成说我们一起聊天的对象了。
太好
，Great, OK,
太好
啊。
All right, all right. Thank you, Dennis.
Thank you, 谢谢，
yeah,
谢谢。好，下回见。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